师父，各位法师哈，以上阿弥陀佛。我们华严浅谈，上一次把这个十地分说到第六地哈，第六现前地。那么我们上次有一点赶啊，因为一次说了四个地，所以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那我们就不赶进度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第七地跟第八地，本来是七八九十一次可以说完，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后面越后面地地增上，那后面的境界是越来越殊胜，内容也是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稍微放慢脚步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要说的是只讲两个地啊，就是第七个远行地跟第八不动地。那前面第六现前地啊所全的教法内容讲的是十二因缘哈，那以般若观照这个十二因缘的流转门跟环灭门，在华严经里面现前地的观十二因缘重点在无明，就是他强调如果无明灭的话后面全部都没有，所以请贼要请王，他从无明下手。所以在这个第六现前地里面有很多的法句是在不止华严经甚至其他宗派要说教理的时候时常会引用的，譬如说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啊，就是出在这个第六的现前地的经文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说三界唯心万法唯是，那么三界唯心的经文出处是在这个第六的现前地哈啊，所以在这个般若的现前此地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下面呢，因为般若的现前以后呢也不停止于在这个般若的境界当中，后面呢更在上升上，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远行地。那第六的现前地当中呢所做的观法是以这个无相观，因为是观无相，那么无相观呢是已经很深入了。那在第七地的时候呢它是纯无相观，只是第六它是有相观还有一点点，那么它重点是在无相观，因为观般若。那第七地的时候呢它是纯无相观，它已经没有有相观，因为它的第六地呢已经把这个观法非常纯熟到可以把这个有相的部分呢可以舍掉，所以这个是第七地深进的，从第六升到第七，最重要他把那个有相剩下一点的有相的部分呢完全已经去掉，它是纯无相观。那么第七地是远行地，我们要说明一下它为什么叫做远行哈。那看一下讲义的地方啊，当然有很多的说法，那我们大概都是起其中的一二来说。那第一个是说从前远来自有功用边啊，这个此功用边能远去后位。所以为什么叫远行呢？就是这一地的菩萨其实已经从最初发心啊，不只是从持住实行啊，包括前面的实信，然后呢从初地一直到第六地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而且呢在这很远的路程当中呢已经用很用心的有功用，就是用很认真很苦修这样子的心境呢修行，一直到这个第七地。所以要说这个远行地，它是看到前面所经过的修行这个路程呢是很远，从前远来，从前远来。那这虽然很远的来，但是这个也不是白白的过来的，它是下苦功，用苦修的方法呢，经过这么长一段的时间，而到这个第七地啊，就是有功用的最高点，就是它是那个功恨是有功，那当然有功相对于第八地，它叫做无功用恨。 那无功用恨是第八地的特征。那第八地无功用恨相对第七呢，就是说七地之前都是有功用恨，那一直从前面一直到第七地的那个这个有功用恨已经到达极点，到达最高点了。在这个呢，从这个此之后就要进入无功用恨了，所以这个是到达无功用的边，就是最高点的地方。那从这个地方以后呢，也要往后面再往前进的话呢，要到无功用的地方，就是后也要往后去走，也可以远去后位，后面八九十这三个地还有一段路要走。那这八九十的修行呢，要靠第七地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最后的这个推进啊，所以它可以因为第七地在有功用的最高点，然后它能够推进到后面的无功用，所以这个是远行的名字。在十住论，就是十住这个经论当中说，他讲的比较简单，他就是说去三界缘，远的意思就是离开这七地菩萨的离三界已经很远了，然后他呢靠近法王位，因为后面八九十他已经很靠近这个成佛的位置，所以叫做远地，他叫做远地。他所断的障，七地所断的障叫做离细相现行障，前面有初相现行障，这个地方是细相现行障。那么七地所断的障呢，是断俱生我执，俱生我执。因为他断俱生我执，所以我们在唯识当中，八识归己颂当中会说到说，不动地前还舍障，就是八识归己颂里面呢，对于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它有三个名称，我们黑板上阿赖耶它有三个名称，一个名称叫藏识，一个名称叫做异熟识，一个名称叫做阿陀那识。那么这一个藏识呢，是阿赖耶的智相，异熟识是果相，阿陀那识是因相，这是三相，阿赖耶的三相，都在唯识里面说。他所谓的藏识呢，就是讲他这是一个我爱执藏，就是第七世执着第八世为我，而这种执着是俱生无始以来的执着。那这种的执着呢，藏识的这个执着要到第七地的时候，第七地的时候就把这个藏识的名字给去掉了。为什么去掉？它破俱生我执，所以从此以后呢，第七地以上的菩萨他不会叫做藏识了，他可以叫做异熟，可以叫阿陀那，但是他不会叫藏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藏识的这个名称这个功能已经舍掉了。所以在八识归己颂说，不动地前才舍藏，所谓不动地前，不动是第八地嘛，那第八地之前那就是指第七地，不动地前才舍藏，这是第七世的执着俱生我执。所以他呢离开细相现行藏，这是指俱生我执的部分，是有很细的生灭相。所证的真呢，是法无别真如。所以在第七地菩萨他证的真如，是依这个真如而起的种种教化众生的各种教法，那这种教法非常的多，可是呢它能够平等无异，全部是法都一味，因为它已经没有我执这个烦恼存在，所以是证法无别真如。这个是说明远行地的释明断障跟正真。然后我们进入到经文哈，进入到经文里面来说明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就是三十七卷，也就是第十二册最开始，我们看二十四页的地方。那一样哈，前面有记诵，然后中间有长行，后面有再有记诵。那前面的记诵都是属于暂请，那在第七地的之前的这个暂请的记文比较多，就是相对于前面六地来说，它的暂请文比较多啊。那也是说明第七地开始啊，就有很殊胜的功德要出现。一样在长行里面呢，就分地相跟地果啊，就是这一地的相， 然后这一地的所结的果，这个成就的是果。那地相当中有入住初心，这个是一直以来的科判结构。那地相当中的这个入心哈，入心，那第七地要进入到第七地，要有一个就是等于进入到第七地，去必须要具备的功恨，具备的修行内容啊，每一地都有哈。所以这个入心里面，它这里方就是24页的地方，第四页开第四行开始哈，欲入第七眼行地。地心眼行地，那当修十种方便会起殊胜道，就是要修十种的方便会。那第七地就是这两句呢，是他的修行内容。因为第七地菩萨他修行的在十度当中，他修的是方便度。第六地菩萨修的是般若，从般若以后，后面才开出方便愿力智嘛。那第七它就是方便，所以在第七地里面，它很重视的就是要修的是修那种智慧，是方便慧，然后起殊胜道。起殊胜道就是它在修行内容里面有种种的安利。那下面呢就是有十种的方便慧殊胜道，所以它这十种里面其实有二十句，那么成为十段。就是每一段有两句，所以造成十种方便会。那这十段当中呢，每一段的两句啊都是相应的。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所谓虽善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这是一句，好一句。那这个就是修方便会，而慈悲不舍众生。这就是起殊胜道，下面的这个19段呢都是一样，就是有两句，前面那一句呢是属于空方便会，下面的那一句属于有，是殊胜道。那这两个的结合啊，这两个结合，所以上句观空啊，上句观空，下句设有。就是在我们讲义上面有说，那所以清凉国师说这两个要互相配合哈，上句得下句啊，就是上句因为有下句的有，就变成空中有方便会，上句是方便会嘛，那下句也要有上句的那个会，然后成有中的殊胜行，所以方便会起殊胜道或是殊胜行，在这七地当中它是它的重点，后面的经文里面还是会有。我们看一下25页的倒数第三行下面，就是结束这十段的经文的时候，20句的经文的时候，他会说以如是十种方便会起殊胜行，用这个又再来说明一次这一个功恨要圆满的话，必须要用空慧而设有，那两个呢空有互相的运用而没有障碍，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说要有方便，那么那个方便必须要从这个前面的这个空慧里面观空当中呢再设有，所以也从第七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味道啊。那这个是入心，就是入第七眼行地啊，真正的住心，要进入到第七地以后呢，就开始修哈。我们看科判当中呢，住心分两大段，有证明有辩解哈，有证明有辩解。那证明的当中呢，有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广明去入，就是要住在方便会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子的住在这个眼行地当中。那他这里面讲有20句啊，就从25页的倒数第一行，从这地方开始说，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第七地已，这个是进入到第七地以后，然后他要怎样住在这个第七地里面修行呢？还有20句哈，20句里面说，入无量众生界，入无量诸佛教化众生业，下面开始啊讲20句。 那么这个二十句跟前面一样哈，就是二十句也一样有十对，就是两句成一对。那上面的那一句，譬如说入无量众生界，那个就是属于下化众生的部分。然后第二句的话就是属于上求，入无量诸佛教化众生业。所以一个下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这个是你看第三句就入无量世界王，这个是下，然后入无量诸佛清净国度，这又是往上，好，所以上下的交融，不管是上跟下，但是它都有一个字叫做入，啊入，那总而言之呢，它可以入无量的众生界，一切的众生的种种根器、心性、可度不可度、业障、业习在哪里。他都了了明白，因为他入嘛，所以光这一句的话，我们就会知道第七地菩萨他的功恨哈，他的能力是不简单的。然后入这些众生界，然后入这些世界当中，都有说无量，表示他所度的、所涵盖的范围是已经是广到极点了。说第七地菩萨的境界已经到最高的。有功恨的最高点是广大的境界，所以他都有能力入到这些无量的，无论是下化或者是上求的部分，他都是能够在里面能够悠游自在。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广明去入，就是说进入他所教化或者是他所上求的部分是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层次，那这个地方是广明。然后下面再讲说他缘具诸法，就是确实要说明第七地菩萨要怎么样修行的话，在这缘具诸法上面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它的内容哈。我们看一下二十七页开始第一行，令菩萨得入哈，这个是到前面结束，然后下面使菩萨作是念，这个是开始呢，就是缘具诸法下面。那下面呢有四段来说明第七地菩萨他具备哪一些法啊。第一个呢是以无功用入佛境，以无功用入佛境，就是下面说如来如是无量如来境界哈，这个下面乃至于百千亿乃由他界不能得知，我悉应以无功用无分别心成就圆满。这个就是以无功用入佛境，在第七地虽然是有功恨的极点，但是他已经开始修无功用。那他在这个无功用跟第八地的无功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这个文字上你看他说我悉应以无功用无分别心，那个应以啊，我悉应以，我现在呢，应如来的这些境界呢，我应该用无功用无分别心来成就它。那这个应以这两个字呢，就表示第七地所修的无功用是还要加行的。啊，所以它是修行无功，去修这个无功用这个层次。那第八地的无功用是什么呢？第八地的无功用是任运无功。他不用作意，也不用加行，不一样。那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呢？就是用那两个字哈，我是因以无功用无分别心，我现在要用这一个方法来修。那因以这两个字呢，就是表示它是修成的，啊，是修成的，不是后面八地菩萨呢，它是报德成就，是自然。所以这个任运无功，任运这两个字哈，也是佛法里面的专用，我们才会说什么任运。世间没有这样子的文词。在第七地菩萨，他虽然修无功用入佛境，但是他是用是属于修行的哈，是修行无功，这个是跟第八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以不修习力盖障啊，离开那个还有需要把这个障碍去掉的地方，要用很精进的心。所以在二十七页的第四行。二十七页的第四行哈，你看他，此菩萨以深智慧如是观察，常勤修习。下面你看， 方便会起殊胜道，这个都是第七地菩萨一再说他要用方便会起殊胜道，这个是以不修习离盖障。然后下面第三个圆聚诸法里面第三个是念念圆聚十度，这个是倒数二十七页倒数第四行下面说，此菩萨于念念中常能具足十波罗蜜。所以这个是第七地菩萨他很殊胜的地方，就是前面虽然是一度一度修一度一度修，可是呢在第七地的时候呢他能够一念顿具十度，十度的修行内容呢在第七地菩萨他有一个本领，在一念之中这十度他都圆满。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境界跟功力，所以清凉国师在这一颗这个念念圆聚十度这个地方他把它叫做做大意，要叫做做，要做，因为他这个是意力很广，你念念只要他不动念的一念起来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是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不是的，他十度全部聚。那清凉国师在这个地方他自己有做一个自问自答，他说十度行义啊，就是十度不一样，布施持戒忍辱这个每一度的内容都不一样，那一念之中哪里有办法一念明圆啊， 一念之中你怎么可以让它圆满呢？这个正怎么可能的。那他自己回答，他说其实这种道理这种境界跟这种味道这种圆融味道在菩萨初发心圆观，就是我们讲这个圆教，圆教当中你刚开始修行你就要修这种圆融无碍的内容，就是你不能死挨板，我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我彼此不相往来彼此不相互通，所以刚开始修你就要修这个圆融一念俱十度的这种内容。可是那时候是开始修，到第七地的时候他说在这个时候正得，前面是向往而且发心要这样做，那在第七地的时候把这个功力呢他已经到手请来了，那在第七地当中呢特别说明他一念俱实，那不止一念，念念皆然，就说所以清凉国师说初心出发心想要修这个境界，到这个第七地的时候有功用的最高点的这个时候，他这一个念念圆聚十度这样子的功力他已经证到这样子的境界。所以我们在最头先讲玄义的时候，我们讲持学门其中有一个诸法相即自在门，就是一切法当中呢它可以互相，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相妨碍的这种圆融境界。为什么会相即呢？因为他这个华严的境界里面讲法界缘起的这个道理，使得这个相即的这个可能性是绝对可以证到的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到第七地前面他就知道说有这个可能，而且呢有这个境界，要想要修到这样要把一些障碍去掉，但是到第七地的时候呢就是不是很刻板的，就是那种决然不能够互相融通，在这个无障碍的境界里面，这么讲华严的境界哈，讲不可思议的境界，那有的人说有修一个就是一个，修两个就是两个，那华严里面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是完全没有障碍，是在这个七地当中就可以看到。那这个是诸法相即自在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念念圆聚十度，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有的时候看华严经会很殊胜，而且会那种心境里面呢会很自在，虽然他在这里面会透露一些境界跟消息给我们，那我们有的时候那个心力的不可思议，你有发觉你会同时相应同时具足，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华严里面会告诉我们。所以在那个天童天童寺他的寺庙的寺志上面就是他们记录他们的历史上面里面曾经说过，他们有一个祖师 有个住持方丈，那他呢每天早上大众在做早课的时候，那每个寺庙其实住持方丈都是一样，那他就是必须要去礼四圣，大家在做早课，那他就要去礼拜韦陀伽蓝主堂跟斋堂。然后在礼四圣的时候呢，他就嘴巴就念念有词念念有词，但他试着跟在他旁边就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念什么，所以他就问他说，哎，老和尚老和尚，你每天礼四圣的时候在念什么？他说我在诵华严经。他说半个小时之内，那你是诵哪一品哪一卷？他就说老僧礼毕四圣，诵完一部华严经，就这一部华严经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我都诵完了。那侍者觉得他简直在吹牛，不太相信的样子。他说不信的时候呢，你明天看看。所以第二天呢，这个方丈和尚呢就叫大家呢到这个讲堂哈，到讲堂以后呢，就每一个人发一部的一卷的华严经，就是从第一卷到第八十卷，就是每一个人一卷，然后他自己就坐在上面，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诵，大家开始诵，那每一个人在诵他自己的那一卷的时候呢，都听到这个老和尚他在诵他的那一卷，就同时当中呢，这八十个人都听到老和尚在诵他的那一卷，就是 A 的人听到一卷， B 的人听到第二卷，C 的人听到第四卷，这样子，同时，所以这个一部华严经呢，在这个时候，老和尚完全诵完，所以智者才相信，果然哈，这个方丈和尚功夫并非等闲，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这华严境界里面的不可思议，那你到达第七地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这种一即一切的这种境界，所以这个是念念缘聚十度，这个不是写在文字上说口头讲的，它是确实证到这样子的境界。然后下面讲念念缘聚佛法，就是更殊胜，里面讲第七地菩萨呢，对于所有的佛法呢，它都具备缘聚哈，所以它下面讲28页哈，28页倒数第二行，啊，如是四摄四持37品三解脱门略说，乃至一切菩提分法哈，一念念中皆悉圆满。所以在第七地菩萨，他已经在该修的内容呢，他几乎都已经修完了哈。那在这个当中呢，四摄大家知道哈，不那个一般都会了解。可是四持哈，四持呢是哪四持呢？四持又叫做四家，家里的家。啊，所以我们在讲义里面特别把它写出来哈，叫四家。那就是菩萨的家是这四个内容。如果有这四个家的话呢，那就是菩萨有家可归。如果没有这四个家的话，那就是无壳，无壳瓜牛。所以如果是七地菩萨的话呢，他能够有这四个内容里面，那是菩萨的家。那菩萨哪四个家呢？一个是般若家，第二个是地家，地就是属于二地或者是三地的地理，地以般若照地理，然后舍烦恼家，就是灭惑，惑灭了，就是把烦恼去掉了，那也就有家了，那个就是舍烦恼家。第四个就是苦清净家。那什么叫苦清净家呢？就是所有的苦都已经清净了，叫做苦清净家。那这四个就是般若照地惑灭苦净，这四个呢就是自持，用这个来安立自己，自奋，任持自奋。这菩萨应该是怎么样呢？有这四个，那就是安住在菩萨的这个本分当中，那叫四家，也叫做四持。那这个到这个地方住心里面的前半段，就是证明当中广明去路跟圆聚诸法当中说完了，下面呢 下面有四个问答，就是谢托月菩萨要问金刚藏菩萨，在第七地当中呢，他有一点问题，他看到这个第七地菩萨这样的殊胜，但是更进一步来说呢，这一些佛法呢是在第七地菩萨才具足，还是前面就已经具足了，所以还是后面呢还需要再进修，所以他后面辩解里面有四问四答，这是谢托月菩萨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哈。那四个问题里面，第一个就是问答满菩提分法，菩提分法，那的意思就是问说，菩提分法在第七地，第七地是圆满，就是前面讲的圆聚，圆聚诸法嘛哈。那前面的这一些初地到六地，他们有没有满菩提分法？谢托月菩萨这样子的问的时候呢，那金刚藏菩萨就回答，他就说，其实菩提分法呢，每一地每一地哈、哦、都满，虽然说他原具菩提分法，但是初地开始他就已经满菩提分法，二地也满，但是这个七地的满菩提分法呢最殊胜，就是满是满，但是这一地呢要讲到它的殊胜性是最殊胜性，为什么最殊胜？因为这一地是等于是所有的功课都做完了，此地功用行满，它可以得入智慧自在行，所以我们要讲到十地的这个菩萨当中，这七地要为什么要特别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那清凉国师他也说，其实这一地哈、哦、胜前胜后，胜前为什么胜前六地呢？因为从初地开始一直积极菩提分法，到这个地方呢是最殊胜，所以他胜前。那但是呢，后面的三地的无功用恨，也要靠这个七地他来圆满菩提分法，才能够往后推进。所以他也胜后，胜后的意思不是说他比后面的更殊胜，他的意思是说后面的三地如果没有七地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到第八的无功用恨。所以他说明这个问答满菩提分法上面，他清凉国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还不错哈、哦，就是说要由积功以至无功故，就是后面是无功嘛。无功用恨，但是无功用恨是从什么地方来呢？你要累积啊，从第一地一直累积到最高点的时候，然后呢再到进入无功用恨，是其实是你已经满分才进入无功用恨。这个跟我们念佛其实有相应的地方，我们时常也说哈，念佛哈，有念要进入到无念，那个无念的境界也要积有念才能进入无念，你不能一来就说我哈无念而念，念而无念，那根本没有念，那根本没有功夫啊，没有功夫。那个要无念的功夫，必须要累积那种真正的脚踏实地的那一份的功力，积功啊，积功到成熟点，到最高点的时候，再下一步它就自然了，进入到无功用恨。所以这个跟我们平常的用功其实是可以相应的。所以第一个问答满菩提分法哈，那么第二个就是问染净行，染净行，那就是问说这个第七地呢，它到底是染行还是净行？当然这个染净不是我们凡夫的染净哈，那这个是在修行当中呢，这个是渐渐的把这个烦恼去掉的时候呢，还有带有一点烦恼的话，还有带一点习气，还有带一点种子的时候，那到第七地的时候，它到底是染净行？这个金刚藏菩萨就是讲说，前面虽然他也是朝着清净行走，但是呢他是舍烦恼业，但是他没有超，就是那个字，他是舍烦恼，他是渐渐在舍，但是那个烦恼业呢，他没有办法超越过去。这里有一个比喻很好，在经文里面，他就是想像转轮王一样，转轮王他很殊胜，他可以舍离贫穷，可是他还是人，他没有办法超越人的这个身份，你必须要经过到梵天的时候，那他就是超人的位置，那就超越烦恼心的话呢，那这个只有到第七地它是超烦恼心，前面是舍烦恼心，所以不一样。但是在这一地呢，他讲 金刚藏菩萨的意思，这一地是一个关键点，就是染在这个地方完全结束，净要从这地方完全开始，所以染净的交接点在这个地方。清凉国师说此地最为圣要，这个地是一个关键点，这个是通于染净，就是把前面的结束的，那下一步要开始，那就这个当中呢是在第七地的地方，所以是问在进行。然后问超过二圣，就是问前面这些菩萨不是都超过二圣，为什么讲七地菩萨他是特别讲他超过二圣啊？金刚萨菩萨的意思是说，前面的超过二圣是发心愿求佛法的超圣。我们华严经前面讲那个初发心功德品，讲到贤首品的时候会讲到那个发心功德的不可思议啊，就是超越，然后是讲到他的这个二乘所不能及，所不及啊。但是那个是发心愿求佛法，还不是这个，只是一个发心，没有真正的功夫啊。在第七地啊，他是用自己的智慧观察力超过二乘，他不是生下来说我生在王子家所以我超过大臣，不是的，他是真正自己有那个能力，实在的能力啊，才超过二乘。真正超过二乘的功夫的显现是在第七地，而不是用发心来超胜。这个我们以很熟悉的一个公案哈，就是那个沙弥跟那个师父啊一起在走的时候，当那个沙弥他发心想要做菩萨广度众生的时候，那个师父就跟他说：“哎，那我自己拿包袱哈，你走在前面。”等到他想到这个菩萨道难行哦，众生难度的时候，那个师父又叫他说：“那你走到后面去。”那那个是发心，所以他会进进退退，进进退退，而且没有实证的功夫。那到第七地的时候，他是真正超过二圣，在这个地方。第四个哈，就问何地来能入灭尽定哈？灭定就是灭尽定，就是哪一地能够真正的入灭尽定，也是彰显就是说第七地他入灭尽定。事实上第六地都已经，我们前面说第六地就已经能够入灭尽定，而是灭尽定是圣人之定啊，不是凡夫的这个四禅八定，已经是圣人之定。但是在六地当中呢，他就能够入灭尽定，可是在第七地呢，他是念念入念念起，而且不作证，所以他要讲行于实际而不作证，这是经文哈。那就告诉我们说哈，这一地呢，他在行于这个入灭尽定当中呢，他也不住不留于此，他还是要起方便会啊，要有殊胜行。但是他对于这个灭尽定呢，他是确实能够随时入出自在啊，所以这个是讲第七地哈，他的住心当中一个证明，一个辩解。然后到最后这个辩解最后呢，有对第七地最高境界哈，要有一个说明。所以我们如果到第七地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是什么样子的境界。我们看一下36页，好，一样有十句哈，十句。那么这十句一样跟前面哈都是方便会殊胜行啊，就是空有它能够互相的融合。你看都是这十句里面讲虽而且而，那个句法都一样、哦、你看它一大方便，虽视现生死而恒住涅槃，虽眷属围绕而常要远离，虽以愿力三界受生而不为四法所染等等、哦、等等，就是这个是说明第七地、哦、第七地它在空有之间当中呢，它的巧妙运用，所以它叫做方便哈，修方便。那怎么样子的方便跟怎么样子的境界，那这个就是第七地啊，他所修的这种方便会，他已经是在无相啊观无相法中做加行，他有特意做这个无相法，这个是第七地远行地的内容。那么他的地果是做自在天王，后面就有重诵，这是第七地的说明哈。那我们现在从有功用哈，要。 跳到无功用，就是第八不动地。第七啊，它是无相观，无相观，但是它有加行，所以它是有功用。那个有功用是在于它有加行的特异。那第八地它就是把那个加行把它舍掉，它的无功用是没有加行的，是任意自然的。那这两个的这么一个差别就升到第八地哈。那第八的不动地，我们看一下它的讲义哈，一样释明啊，说明在唯识里面有说哈，无分别智啊，任运相续。所以第八地里面很常强调的就是任运，任运相续，相用烦恼不能动哦。所以而且他在相用上得大自在啊。啊，《持住论》里面说，若天魔凡沙门婆罗门哈，无能动其愿力故。那事实上，这个不动地的解释，到经文里面本身就有解释，为什么叫做不动？那他所断的障是无相中作加行障，这是特指第七地来说的，因为第七地他已经能够无相，可是他要加行，那第八地就要把这个东西舍掉那个加行的部分。那他舍也要做到功夫纯熟才有办法舍，提个念头就不能任运了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的话，你看有相观跟无相观他们的成分，在前五地啊，初地到第五地的时候是要用功，所以他有相观比较多，无相观呢还不够，因为他没有那个般若的力量还不够。那第六地因为他是般若现前，所以它是无相观多，哦，它就是无相观呢，它是应用的非常的纯熟，虽然很纯熟，但是它还带有相观，但是成分已经比较少。第七地是纯无相观，纯无相观，但是它有加行，就是要修行无功用道，它有那个修行要修的那个用心呢，所以它这个是变成了它的障碍。啊，第八地的时候呢，就要把前面的这个无相观加上的那个加行的部分呢，才把它舍掉。好，永断前是加行啊，得二自在。所以八地菩萨因为在无相观里面又没有加行，所以他的境界哈，所呈现的比第七地更殊胜，能够在两种自在当中呢悠游。哦，就是一个是相自在，一个是土自在。什么叫做相自在呢？就是在所有的相里面呢，它都没有障碍啊，所以它要现什么相，它就现什么相啊，这个叫相自在。那土自在就是它要现什么样子的器界，什么样子的国度，那它随它高兴。你要现它喜欢哪一种的庄严，哪一种的金银，哪一种琉璃，哪一种的剔透。多少的纯度对他来说呢都能够自在，这个是相自在跟土自在，这是第八地的菩萨。然后为什么第八地菩萨能得到这两个自在呢？因为他把前面第七地的这一个加行去掉了，那也说明第八地呢前面是把这个不动地前财舍障，就是把那具身我执除掉。那第八地那个舍掉那个我爱执障里面呢，它是完全的舍得干净了，是纯无漏啊，纯无漏啊！你看远行地后纯无漏，观察严明照大千。远行地后就是第七地之后，那就是第八地嘛。远行地后是纯无漏，这是清净到极点啊！那它就是转第六识，我们第六识里面呢，就变成妙观察智。所以在这个圆明大千当中呢，他是悠游自在，能够在里面做诸功德。所以这个是第八地，他是无漏，纯无漏，就是纯无相观。所以我们在第七转世的八十归喜颂第七转世里面会讲到他的功用。他说无功用恨我恒摧，为什么他讲无漏？因为他那个具身我执呢，在第七地去掉，但是第八地里面绝不现行，没有了，就是他的功力到这个地方。那他的正真哈，是不增减真如， 因为他住在这个无相纯无相观里面，所以纯无相观当中无所谓真无所谓假。好，你不会说因为清净就真，污染的时候就减，不会啊，就是无真无真减真如。那我们进入到第八地的这个入心哈，一样就是地相跟地果，那地相的入心，第八地的入心跟前面所有初地到七地的入心都不一样，不再像前面一样有发十种心啊，十种观察来入到这一地。不是的，在第八地它的入心与前面呢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它有远方便跟近方便。其实它怎么样进入第八地呢？必须要前七地全部具足了，用前七地的功夫能力呢来进入第八地。所以它的入心要把前面的资粮全部带进来啊。那么近方便的地方就是第七地那个有功用到极点的进入无功用的那一个界临界点那个地方，那是它的进方便，所以要有第七地才能进八地。可是要有第七地进八地，前面七地所修的全部是它要进入来的哈。你看它五十页第一行下面讲哈，佛子菩萨摩诃萨于七地中所修的善修习方便会善清净诸道善集住道法，这些都是这些在七地里面所修的全部拿来进入第八地。那么进方便的地方是特指第七地，就是也是这一页的这个第五行这个地方哈。第五行就是入一切法本来无生无起无相无成无坏，就是第七地它是所证的无忍当中，它是证无生法忍，所以用第七地的无生法忍来进入第八地。所以这个地方入一切法本来无生无起，这个地方就是它的第七地的功力，就是它的无生忍的部分。所以我们讲过这个从三贤开始都已经有证到忍的部分，那无忍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说明哈，就是无忍，这是根据人王经的教化品里面，其实忍它教义上有很多种，但一般来说都是讲这无忍啊。无忍的时候证到这个忍的位置，就是这个忍是一种功夫啊，是一种定功啊。那在福忍的地方是三贤位哈，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位的地方它能够把这个烦恼扶住使不起，所以这个是福忍。而信忍的地方是指，所以每一忍它都有三个三品，上中下三品。好，那信忍的地方呢就是初地二地三地，那是正信之位。那怎么样叫正信呢？它是已经破无明见法性。四五六地呢那个是顺忍，一样有下中上品哈，那是顺。那顺什么呢？顺它要进入到无生法忍，要顺到这个无生法的这个面向来，所以四五六越来越顺嘛啊。然后到第七地的时候就证入无生法忍，因为有第七地的无生法忍用之已进入到第八地，所以它这是第八地的净方便。那后面的极灭忍是第十地的，然后等觉妙觉，妙觉就是佛果了。这个是无忍净方便，讲它为什么是属于第七地，就是靠第七地，因为它已经证这个无生法忍。啊，住心的这个地方就分作四大段哈，四大段来说明。那这四大段里面呢，第一段就是讲得殊胜行，就是第八地的不动地呢，它有什么殊胜，我们要很清楚，然后要很用心，因为我们已经是用最浅、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因为用讲科判的字哈，那在里面的味道跟意气跟道理实在很多，很好，很值得去深入跟挖这个宝。那我们讲的这个地方，你要感他讲得殊胜行，你要感受到他的殊胜，就是八地菩萨有什么殊胜，有什么殊胜里面呢？他讲到第一个身行胜，第二个发起胜，就是不动地是不得了。 为什么不得了？因为八地这个不动地菩萨，它叫做身形菩萨。我们讲说菩萨摩诃萨，这个身形菩萨，那他成就菩萨的这个身形无生法忍里面，为什么叫身形菩萨？那有七个身哈，你要有这七个身的话，那你就是身形菩萨。而这七个身里面，所以那个慈航法师说哈，写注解啊，那个清凉国师，如果不是大菩萨来的话，根本不可能写这样子的注解。就他在经文里面，他怎么有办法看到这样子的内容？哦，要讲身形菩萨，他的七个身，他要对照这样子的法里面来说明他七个身哈。为什么叫七个身？大家看一下51页哈，入第八不动地为身形菩萨这个地方。那身形菩萨下面哈，难可知无差别，离一切相，一切想，一切执着，无量无边，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离诸宣真即灭现前。这个地方两行半就是七个身，用这样子来说明他的身。你看我们要对一下哈，大家对一下，用经文跟这个七个身对一下哈。第一个难可知，难可知是难入身，我们黑板上有写哈，难入身，因为他那个打字已经打到非常头痛了，塞不进去了，所以我想说这个的部分我用嘴巴讲的，但是你黑板上你看一下哈，这个文字经文你要去对它。第一个难可知是对难入身，就是第八地菩萨呢，你很难去了解他，你很难去进入到他的境界，是难入身哈。无差别是同行身，所以他虽然难入身，但是如果跟他一样的话，就都是第八地菩萨的话，那大家在一起的话呢，都是无漏，纯无漏，从都是一样，第八地的不动地菩萨都一样。清凉国师说哈，如脉在脉聚，倒脉的脉哈，就好像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脉，没样哈，都是脉。那脉在脉里面呢，大家都一样，没有差别啊，这个叫做同行身，大家都一样。然后离一切相，一切想，一切执着，这个是境界身，境界身哈。无量无边呢，是修行身，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这个是不退身，就是八地菩萨绝对不会退到二圣，二圣呢绝对没有办法跟他比的啊，这是一切所不能及的，这个是不退身。然后离诸宣真，这一句而已啊，离诸宣真哈，这个是离障身。最后即灭现前是对治现前身，就是用正真如来能治一切的即灭，就是他正用真如来进入到即灭的境界啊，所以他这个是对治现前身。你看我看到他这个这种注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啊，他的深入跟看没有，不是身形菩萨的话没有办法去了解这样子的教义啊。讲到八地是这样，后面在注解到九地十地的时候，有办法去注解九地十地的这种经文，看到这个清凉国师他们的这种本地哦，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大菩萨再来的，所以看到这个身形身，为什么叫身形菩萨？你要这七个身，所以他呢不愧称为身形菩萨。那下面用三个比喻来说明啊，说明他的身形。那用三个，譬如比丘入涅境定，这是一个。然后譬如有一个人呢在做梦，这是第二个，就是梦里面他掉到河里面啊，因为掉到河里面他很紧张，所以他赶快呢奋大勇猛，就是要能够渡河。但是他醒来以后，他那个想要渡河的那个心完全就熄掉了。你梦醒来以后，你所做的努力全部都已经止息了。这个是第三个，就是梵天。梵天的比喻就是说，当你升到梵天的时候，那你在色界当中，你遇见烦恼也绝不会现行 啊，这些烦恼也绝对是止息，说明这个不动地它为什么它能够无功用恨，这些烦恼全部都不再现行，这是讲它的身形身哈。下面讲发起圣啊，这个是八地菩萨很特殊的地方，也是我们佛学常识里面会了解到说，第八地菩萨当他证到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情况会出现哈。我们看一下第52页，52页哈，倒数第四行是佛子。此地菩萨本愿力故，诸佛世尊亲现其前，与如来智，令其得入法流门中。然后后面还有说话，就是现身，然后要说法啊，就是诸佛世尊会现前，而且用7个法的内容来劝这个第八地菩萨。这个是发起圣，用佛来发起这个第八地菩萨，叫他要努力精进修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出现呢？他这里讲此菩萨本愿力故，意思就是说诸佛菩萨的现前的本因，是因为这个修行的这一尊八地菩萨呢，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就有发过愿，那个叫做本愿。他发愿发什么愿呢？发菩提愿，发度众生，要发成佛道，将来要成佛的这个愿，那个是出发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本因有没有发这个愿，决定在第八地菩萨的时候佛会不会现前。好，如果在刚开始修的时候就糊里糊涂的修，那什么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什么样子的情况都无所谓的时候，那如果到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因为没有本愿力，所以诸佛不会现前来说七法来劝他。所以这个发起圣的本因是在这一尊菩萨他有本愿力啊，在这个地方。然后下面呢有讲了劝这个八地菩萨他要再努力再精进的7个劝法的内容哈，内容里面就告诉他说哈，你头先不是发过这样的愿要广度众生吗？我们也不是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吗？好，我们发这样的愿，那事实上众生现在还没度完呢。那八地菩萨因为他在无相观中，他很可能哈，很可能我们看54页倒数第三行哈。佛子哈，若诸佛不以此菩萨起智门者，彼时即入究竟涅槃。所以他不会成佛，如果他没有发这个本愿，那么佛没有现前，那这尊菩萨会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再往后走了，在这个地方他就入，因为他已经入的无生法忍，所以他直接呢就即灭啊，入涅槃啊。因为他有本愿，所以佛现前，诸佛菩萨啊，诸佛世尊现前来告诉他说：“哎，你功课还没做完哈，那菩萨道要度广度众生，众生还没度完，众生还很多在受苦。然后后面佛道无上誓愿成，你还有后面还有90地的内容你还没去修，就告诉他这个修行的内容。所以这个是发起圣。那在这个清凉国师啊，他的书抄当中，他有一个问题哈，这个让我们思考一下。他说哈，我有一人呢，是不是有一个人，佛没有给他这个智慧，哈，没有给他这个如来智，然后呢，因为佛没有给他如来智，所以他就灭度佛，有没有这个可能？所以从古到今哈，从有众生在修佛道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菩萨，他到八地的时候他就结束了，就入涅槃，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各位要头脑思考一下啊，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况，自己去想一下，要不然自己去看那个清凉书抄啊。不过我们还在讲答案，万一哈，你如果都没有时间去看哈，或者是你讲什么我就听什么的话哈，还是要说一下哈。清凉国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叫做发起圣，就是表示八地呢有这样子的殊胜过程跟殊胜的这个境界，这个是一个仪式，是一定要出现的。 所以假如我们当在第八地菩萨的时候，佛一定会现前。没有那种到八地菩萨的时候，这个诸佛世尊哈不现前，然后做说这个七法来劝说的。这个劝呢，其实是表示八地修行的这一个法的深奥，为显因为佛的劝而再往前进，这么珍贵。这样子的一个法，没有说哈到第八地的时候，结果呢到这个地方就直接入界涅槃了，因为佛没有现前，所以他入涅槃。因为没有一尊菩萨他会到第七地而没有本愿的，如果没有本愿的话，没有发本愿，根本到不了第七地。那既然有到第七地，你有本愿，既然有本愿，佛就诸佛世尊一定要现前。所以这个地方啊，所以未显此地甚深玄奥难舍，所以需要劝哈、啊。所以这一个是一个我们内行，就是说当我们到七地的时候，你就等着什么，等着诸佛世尊来说善哉善哉啊，但是你不要停止，不要入涅槃，你后面还要再继续修。所以这个是发起圣就是得殊胜行里面有身行胜、发起胜。你看八地菩萨光这个身行菩萨这个内容跟发起的这个部分就已经是非常的不一样了哈。那下面还有哈，下面这八地菩萨的这个净佛国度的这个部分，哎，还没有进入净佛国度哈，要讲一下章劝之意，就是要显出因为有诸佛世尊的劝，然后他劝里面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所修的跟前面七地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哈，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第八地菩萨他的殊胜，那个没有办法用思想来做比较的哈。我们看一下55页第三行，他的意思就是说第八地菩萨所修的一念之间所修的功业，比前七地以前所修的哈，那些出发心到第七地累积出来所修的呢，比起第八地的一念所修呢，这个是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哪有他分，这个这功德不能比。第八地菩萨只要修一念哦，然后前面的这些七地菩萨啊，这个两大阿僧祇劫所修的功德，跟他呢，这个是不要讲九牛一毛了，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比。那为什么现在讲为什么？那这里话是讲道理啊，我们才能够了解他的殊胜。是55页里面第三行下面哈，佛子是菩萨现一身起行，就是七地菩萨以前所修的，全部都是一身一身修的，就一次一次一个一个一个修。那在八地菩萨，因为他得到相自在、土自在，然后他呢后面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净佛国度实身的自在，所以他这个第八地菩萨住此地得无量身、无量音身、无量智慧、无量寿身、无量净国，教化无量众生，所以他所修的一念所修全部都是无量啊。那他既然所修的全部是无量，那比起七地菩萨呢就不可思议啊。啊，这地方苏超又提出一个问题啊，问题他说我们在前面初地开始就有说初地菩萨他可以现身现百身啊，二地菩萨就可以现千身，然后一直增到第七地呢就有百千亿哪由他身，其实他们也都可以现那么多身啊，他们不是一身一身的，那为什么八地菩萨他叫做特指他能够现无量身？这个是苏超，他怕我们会有疑问，他提出来这样说来问难。那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他告诉我们说，初地到七地现的多深，都是示现。我们看其经文，大家在念的时候，能够示现百身、示现千身，他都是示现，就是变化出来的，他心里面可以变化出来，他心很自在，他变化出来，还有能力变化出来，但是呢不是实报，不是真正的可以有这个身，实报庄严土啊，真身的意思啊，就这一些七地以前的功用分别还没有舍离，所以他跟法界啊，法界还不相应，他所做的是心自在，不是法自在， 所以不能就法说多。八地菩萨是把这个功用都已经习掉了，他是契合法界，所以他不只是心自在，他是法自在。那么法自在的话，法身法门跟这个相应的话呢，就是就法论身，所以身也无量。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感受到八地菩萨他的这个无量功德，跟前七地很用心的去修里面呢，也他还好像轻而易举的里面马上就超越，因为他是法自在，也就是说他是实报的身，可以现无量身做无量的功德。那看这个，我们要去对应前面在光明觉品当中，我们说诵这一品的时候会非常快乐，为什么呢？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在光明觉品当中呢，光轮普照嘛，佛放光，如果有放到这个十四界的话呢，那十四界就有这些佛呢菩萨在围绕，然后一切处文殊菩萨就出来，然后出来就说偈赞佛，然后十四界百世界千世界都有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什么叫做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在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到他的无量身同时可以应现，这个都不叫应现，他就是确实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这个是讲到在前面这个发起圣，发起圣的殊胜行这个地方的说明。好，我们现在要赶快进入到净佛国度。那么净佛国度当中呢，就是第八地菩萨他除了得殊胜行，身行菩萨，然后有这种发起圣，然后身行圣之外呢，他能够进佛国度。啊，怎么样子进佛国度呢？他的自在在三世间全部自在，用三世间全部自在来清净一切的国度，所以他有弃世间自在行。什么叫做弃世间自在行呢？这个自己去看经文，对照经文，它就是在所有的世间的成坏，几时成几时坏，为什么成为什么坏，它都如实知。八地菩萨都是如实知，如实知到什么程度呢？所有弃世间乃至所有的众生里面用多少微尘所构成，他也都知道。好，就是你这个地水火风，或者你这一个众生呢，他有上面有几个微尘，他都完全知道，那是八地菩萨的能力啊。然后众生世间自在行，就是化物同生，化物应心。什么叫化物同生？配合经文里面就是讲说，教化众生跟他一样，就是在沙门里面啊，他就示现沙门；在居士里面，他就示现居士；在童男当中，他就示现童男，跟你一样的身份，叫做化物同生。如果化物应心的话，就是不一定同生，就是譬如这个居士，他应该要用比丘身来度他的时候呢，他就用比丘身来度他。那观世音菩萨讲的因以声闻声得度者，即现声闻声而为说法。那个因以那个因以这两个字就表示不跟他不一样哦，不一定一样，不一定。有的人他因以畜生声得度者，即现畜生声而为说法，但是他本身不是畜生啊，被度化的众生对象他不是畜生，可是他必须要用畜生来度他，那就是化物应心，用他的心来度化他，这两个不一样。啊，下面这个智正觉世间自在行，这是在八地菩萨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在智正觉世间呢，他也是很自在。为什么他很自在呢？第一个，他明第一地智，就是他对第一地智呢完全能够透彻明了。59页倒数第二行，这是一句总说，为什么他能够自证觉世间自在行。佛子，此菩萨远离一切声响分别，住于平等，这是他的必须要的条件，就是他没有一切的妄想分别，住于平等当中，所以开始他想明熟地智啊， 开始名熟地字里面呢，总知十身，十身哈，此菩萨知，此菩萨知哈，那个知很重要啊，此菩萨知，知什么呢？知众生生、国度生、业报生、声闻生，这在讲义，讲义里面这有十个生，这个十个生也是我们课本的59页哈，倒数第一行。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十个身，这十个身呢，在华严经所有的祖师里面，就是把它叫做解禁十佛。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注解里面说解禁十佛从什么地方出来呢，这个是从八地菩萨他对于自证觉世间自在行当中，他知道这十个身。那么这十个身我们看一下哈，讲义我们看一下，等于说我们看到众生生、国度生跟业报生，这个是染分，从声闻生一直到法生，这个是清净分，虚空生那个是染净不二分，就是染净都包含在里面。而在这当中呢，也有三世间，这中间又有三世间，三世间里面有众生生、业报生，业报生这个是众生，好，众生。那么国度生这个是气世间，然后下面声闻生一直到虚空生，这个是佛，好，这个是气世间、知证觉世间跟众生世间，这三个世间都在这十个生当中都出现。所以解禁十佛，什么叫做解禁十佛呢？就是了解要了解哈，因为我们要相对下面的行禁十佛，了解无论是众生世间、气世间还是知证觉世间，通通都是一生，什么生？佛生，毗卢遮那佛的证觉之体。所以用这个来说明法界万物有情无情都是佛身，所以解禁十身，从这十身你去看里面，你会知道遍法界是佛身，无所不在，无尽的身意说十身，这是解禁十佛。所以要了解，了解哈，从这个解禁十佛，我们后面会再演绎到如来出现品当中讲到很重要的，说佛身常显现，法界悉充满，佛在什么地方无所不在，就是解禁十佛。怎么说无所不在？那个十身其实不是十，是无尽的意思。那么我们也会说到，就是当你有误入的时候，苏东坡的西身净是广长舌，三色无非清净身，就是当误入这种境界的时候无所不在，真是总之十身的解禁十佛。那这个解禁十佛的这十身呢，下面还有说十身相作哈，这十身里面互相可以做哈，这个自己去配合经文。那十身相作里面就是说众生身可以做自身，里面做国度身、做业报身，互相互相的入出入自在，那是显他的神通，显神通自在。那相作为什么可以相作呢？因为由随机故，因为呢众生需要，所以他就会有这些变化，不是他喜欢在那段变来变去啊，就事实的变化里面呢可以产生他的十身相作。然后下面有别显之相，别显之相里面是前面是显通自在，这个是显智自在。显智自在里面就是在我们刚才解禁十佛当中有一个如来身，从如来身里面呢，这个会别显到如来本身的功德，可以从那十方面来说明，所以这个就是行禁十佛，就是针对真正的如来，他由修因到果的时候，那所成就的功德，那就是菩提身、愿身、化身、力持身、相好庄严身、威势身、意身身、福德身、法身跟智身，这个就是行禁十佛。这不是解了，这就是确实做到这个功德， 这个如来身所开发出来的如来身哈。那这个解禁十佛跟行禁十佛在华严经里面很重要，好，包括就是清凉国师他在大华严经的策略里面，他有一个小文章里面哈，他就是有讲到这十身，说到十身，他说这个行禁十佛哈，如来既然有十身，那么其他的前面的众生身也是，好，又互相作变成千身，真应相融，一多自在。好，看到这个佛的这种变化呢，一多自在，他告诉我们了，他文章写得非常好哈，他说既当养性啊。大家你要相信佛有这种的庄严境界，无惧常闻啊，就是你不要滞留在哦，我知道佛只有法身、报身、应化身，只有三身的就没有了。好，而且呢，法身是什么作用？报身是什么作用？应化身是什么作用呢？很规定哈，规则式的。他告诉我们说哈，这个还可以相作，不只是十身，还可以千身，还可以无量身。所以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净佛国度里面有这个行净十佛跟解净十佛哈，然后能够得到大自在，八地菩萨，所以我们要跟着赶快跟上来，那跟上来不要觉得很辛苦哈，要觉得很舒服、很庄严、很殊胜，因为八地菩萨他由这个三个。这个净佛国度里面成就里面能够得到大自在，什么样的自在呢？有十自在。那么这个十自在在色大圣论里面也会有讲到啊，华严经里面是说，因为三世间的自在，好，气世间、众生世间跟自正觉世间的自在，所以感得十大自在。色大圣论里面所说的这十自在，是因为修六度，然后每一度里面呢，得到哪一些自在，他又去配合哈、哦，所以这个两个因地上所说明的不一样。那么十自在里面，我们在61页的倒数最下面，倒数第一行最下面哈、哦，佛子哈、哦，菩萨成就如是身智矣哈、哦，就是前面的这个以后，然后得到十个自在。命自在、心自在、财自在、业自在、身自在、愿自在、解自在、如意自在、哈、智自在、法自在，这个就是十自在的自在。那这十个自在呢，就是因为成前面的成就哈所感召的。然后下面呢又讲大圣分哈，就是因为十自在以后，你看到这个八地菩萨，他叫身行菩萨，开始要说大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要讲到大的时候，他讲到他是自大，他是自大，所以这个因为得这个十自在的话呢，那么八地菩萨叫做不思议智者、无量智者、广大智者，啊，智者大是那个智者。我们在第五地的时候，第五地菩萨也叫做智者，可是他不叫做不思议智者，也不叫做无量智者，不叫广大智者。要到第八地菩萨，因为他得的十自在，那他的智者呢就更殊胜，自大，然后业大，业大就是得毕竟无过失的生与意业，然后他功德大，得善助十种力，那十种力里面都有善助这个内容，然后最后有广世地名，就是说第八的不动地呢，他叫不动地是因为他你没有办法破坏它，它绝对不会动的，它的功德也绝对不会动的。那么它还有另外九个名字哈，叫不退转地、难得地、无功用地等等，它不只只有这个名字啊，这个是广世地名。然后最后呢，就是大梵天王是它的地果啊，所以第八地菩萨它是非常的殊胜啊。那经文里面还有很多的意趣，大家呢只有自己去读诵，自己去欣喜。甚至自己去看那个清凉书钞，包括清凉书钞的文字都非常的庄严啊，非常的好，而且那里面所发挥的其实都很多。我们因为能力所及，还有我们的这个时间上，所以要那个讲那个十自在的时候，你要看到那十自在，第一个命自在。第一个你要感受到他的那个命自在，那几乎所有的祖师大德多多少少都能够 有这个能力哈，啊，就来往自在。啊，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介绍一下一位华严的通家哈，就是清朝中兴显首的，啊，中兴显首的第一人哈，就是达天通理。啊，这个人呢，他很重要，因为《楞严执掌书》哈，要研究楞严，几乎也要用他。那他很小，其实他很小就出家，二十岁受记，然后他在律学里面，在法华里面，他都是非常的钻研啊。然后他发明五教十宗之旨哈，不遗余力，所以大家后来就是说他显首，中兴显首很有功。那皇帝有赐紫金，就是袈裟给他，甚至呢，也就是封他就阐教大师。然后一生里面呢，他都是在弘法讲经哈。哎，有一次啊，他曾经看到清凉大书啊，我们讲的华严疏钞，然后华严疏钞里面解释到后面讲到这个菩萨住处品的里面的时候，清凉国师呢，他非常的赞叹这个五台山这个地方，说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当他看到以后，他就发心礼拜这个五台哈。啊，到那个地方礼拜里面呢，他也在那个地方讲经，他住在万元庵讲报恩经来做供养，就是讲经来做供养。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去朝北台的时候呢，他出去的时候天气很好，然后他感觉到那种气氛非常好。他越走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远远有一道那个光芒过来。所以他为了寻那个光，他就一直深入到山当中，所以走到几乎忘记时间，到下午的时候呢，要回来的时候，整个天色已经暗了，在山上了，但光芒也不见了，所以他呢完全不知道回来的路，在山里面呢就迷路了。那当下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就祈祷文殊菩萨，他说：“菩萨，我今天是来朝五台的，我现在不知道路要回家了，你哈帮忙吧，送我回家。”他这样子一拜，在当地一拜的时候，他说他当一拜下去的时候，突然之间他感觉一个力量，当他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他的万元庵。所以我们讲到那个自在，他回到他万元庵的时候，他非常高兴，躺在他里面。进来的时候，他跟大家讲了一句话，他说：“菩萨送我回来，菩萨送我回来。”然后他就当时他做了一首礼赞偈，他说：“菩萨慈悲不思议，六十余里请客至。”他走了六十多里呢，他顷刻之间呢就回来。那他有五教仪的真注啊，到1782年的时候啊，就是乾隆壬寅年的时候，6月13号，他就对他的弟子说，把他入室弟子统统叫来，他说：“我八十几年来啊，其实他才83岁啊，他说他八十几年来弘法，寻法，没有一天离开佛法。那么你们今天告诉我，佛法是有呢，还是没有？”就问他那些弟子，那下面的弟子跟大家一样，众未知应啊，是大家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佛法到底他没有一天离开佛法，那佛法是有还是没有？大家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他看一看，笑一笑，坐在那里走了。这个离我们很近的难看，1782年往生的，达天通理哈，啊，这个是《楞严执掌书》啊，法华也有执掌书，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中心显首的人啊。所以我们讲到自在当中呢，用这个华严的这些大德跟各位互勉，我们下次更要深入，也要进到九地十地啊！阿弥陀佛。